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1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616大游行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天下午首次公开露面，并且再次道歉。她是如何回应抗议民众的诉求？她的道歉能够被港人接受吗？记者申华将在香港为您报道最新反应。另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也表示，未来管制香港存在困难，什么样的困难？北京的一国两制是否还经得起香港市民的一再挑战冲击？反自由的中共威权政体与自由的全球政体是否能够同行并存？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邀请，将在星期四前往朝鲜进行2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14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朝鲜。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针对习近平即将访问朝鲜是否意味着中方希望借此机会显示中方在朝鲜半岛有影响力，来对此对美国施压。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答说，这样的想法可能想多了。他强调，希望任何人不要看清了这次访问本身和中方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意志，更不要把它跟其他东西做一些不必要的联想。习近平将在 G20 峰会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各界关注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以及安全问题上是否能够在这次峰会上取得突破。美国在星期一加大了对伊朗的施压，除了宣布增兵以外，还出示了新的照片，显示德黑兰对上个星期在阿曼湾攻击一艘邮轮要负责。中国在6月18号警告说，不要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要求美国改变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做法，并且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会晤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时，就伊核问题和海湾局势发表看法，呼吁各方共同推动伊核问题和海湾形势走向缓和，而不是任其恶性循环，甚至滑向冲突。特朗普政府在去年以奥巴马时代的协议损害美国利益为由，退出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并且将伊朗的革命卫队宣布为恐怖组织。伊朗要求协议的签署方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帮助伊朗突破美国实行的贸易制裁，尤其是帮助伊朗出售石油。位在英国伦敦的一家独立民间法庭说，中国依然存在处死囚犯以摘取其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行为，而受害者包括了法轮功学员。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由国际组织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所成立的独立民间法庭中国法庭星期在结束听证之后得出了一致结论，称可以肯定法轮功作为器官来源，可能是主要来源，被用于强制器官摘取。北京方面曾经在2014年承诺停止使用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来源，但是中国法庭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已经停止。根据该法庭估计，中国每年进行的移植手术多达9万例，远远高于官方消息来源所给出的数字。中国官方在星期二说，四川省发生了2次强烈地震，至少有12人死亡。地震是在星期一晚间发生的，当时的受伤数字为125人。中国当局说，地震中心是在四川偏远农村长宁地区。美国地质调查局说，第一次地震强度是里氏5.9级，第二次是5.2级。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次地震离地表很近，同比较深层的地震相比，更容易对地面建筑和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的损害。中国央视说，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从瓦砾中救出了一些群众。四川是地震多发地区，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造成了90,000居民失踪或死亡。美国政府星期一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再度的表示支持，称他们是在为基本权利示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香港大规模街头抗议者要求撤销将嫌疑犯引渡到中国受审的提案，并且要求亲北京的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辞职。他们是为了捍卫写入基本法的基本权利进行和平抗议。奥特加斯说，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看到这些人在香港举行和平抗议，这当然令人感动。我们看到香港人为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而示威，所有这些权利都写入了基本法。当然，在我们关注这些事情的同时，我们继续呼吁香港政府回应公众的关切与可能受到这项修例提案影响的当地和国际利益相关方进行磋商。虽然我知道修例已经被推迟。美国国务卿在星期天的一些节目上，他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奥特加斯还说，我们看到香港人民为我们所珍惜的事情而发声，我认为我们在这里一直是相当直截了当和透明的表示支持这些和平的抗议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特朗普总统计划在即将于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香港问题。另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天下午召开了记者会，她再次的向香港市民道歉。而有关专家说，北京方面可能也对林郑月娥制造的大麻烦感到不满，但是替换特首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来报道今天记者会的有关情况和一些反应。申华你好。
一凡好，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林郑月娥是在今天香港当地时间的下午4点左右召开记者会的，这也是她几天内第二次的会见了媒体。今天的记者会上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是，那么这个来讲的记者会呢，是今天香港的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她讲的很多，但主要以道歉的基调为主。那么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有一些初步的反应出来。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个林郑月娥在会上都讲了些什么东西呢，我录了一点东西，请大家呢听一下。他呢是通过他的传译，用普通话那个做的。下面听一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下午4点在记者会上的发言的主要要点。
我衷心希望香港经历过这次事件受伤的人能够尽快康复，社会的裂痕能够尽快修补，因为香港是我们大家的。香港的市民过去2个星期天的大型游行集会，人们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逃犯条例的关注和他们对于政府的不满和失望，特别是对我的不满和失望。所以为此我做出最真诚的道歉。
那么这就是他那个在开场白的讲话当中讲到的主要的部分。那么我在记者会上来讲呢，问了一些摄影记者，我说你这在等什么？他们跟我讲等他鞠躬，但是来讲的这个林郑月娥特首在会上呢没有鞠躬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来讲，我刚才看电视上评论的民主党方面评论，就以这一点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说来讲对他的这个说法啊，和诚意度并不是呢特别的满意。那么其他的反应呢来讲呢，还会陆续出现的。我明天来讲还会继续的这个给大家做一报道。同时来讲，我要讲一下，现在那个港岛金钟地区的特首总部呢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立法会下午呢也解除了那里的黄色预警。示威区那里面过去几天呢经常有一些抗议民众在那里驻守，现在来讲他们已经都走了。那么另外昨天晚上香港的警务处处长卢伟聪9:30呢突然接见了传媒，就6·12事件的暴动的定性做了一个说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他认为事件当中只有5人与暴动有关，那么其余的民众不必担心 将来呢会被政府检控。那么这是政府方面来讲呢，一些动作，一个是道歉，另外有些说法呢在进行这个澄清或者说明。那么群众满不满意呢？这也是下一步我们观察的这个要点。那么这个来讲是今天那个新闻事件那个记者招待会的情况。那么下面来讲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需要探讨，玉文。
是，那么盛华，我们也知道，其实针对抗议者的几大诉求，包括是不是要撤回修法，那么林郑月娥是不是下台，还有呢，是不是要改变这个对游行暴动的这个定性，在这三点来讲，林郑月娥今天在记者会上都没有明确的做出说明，那么甚至表示他还期待未来三年继续要为香港人民来服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型规模游行之后，林郑月娥今天下午的说法能不能够解决目前香港的政治动荡，目前香港的政治局势它的主要焦点在哪里呢？
那么综上所述呢，所有的焦点，主要的焦点现在集中在这个特首是不是下台的问题。那么其他方面都派生出来的重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像你刚才所讲的，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个林郑月娥在那些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前进，基本上就是以道歉为主，重复以前的东西，这是来讲我得到的初步舆论的一个反应。那么下面来讲就是说他能不能够这个隐退，能不能够下台，这个问题是一个很这个 tricky 的一个非常一个困难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为此呢，我采访了一下那个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百家战略智库的主席刘梦熊先生，他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一些说法。那么我们看一眼他是怎么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光是在这个香港处于全民的包围声讨之中，声名狼藉，而且呢，由于他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啊，触动了那个国际社会敏感的神经，这种情况下是香港也是缔造一个史无前例的国际关系的公关灾难，能够给香港闯上这么个弥天大祸的，他的下台是必然的。因为这个事出突然嘛，两个多月以内来讲呢，那个逃犯条例修订啊，引起这么大的政治风暴，那么我相信来讲中南海也意料不到，林郑月娥成为中央政府的负资产，这是肯定的了。他不光是提脚丫，现在还是落水狗，在香港啊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啊，他根本无法那个管制下去嘛。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相反的意见。那么《明报》星期二引述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的话说，特首只能够由中央任命和罢免，这个林郑月娥本人类是否下台，他自己不能够做决定。而且他下去以后，我刚才看呢，这个电视上有一些这个建制派的议员讲，那就会出现管辖方面的真空，这个也不现实。那么所以来讲呢，现在这个问题不能够马上得到解决。另外，民建联，我刚才看电视，现场电视，民建联对林郑月娥的这个道歉呢表示支持与接受。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已经讲了，民主派这个不接受这个林郑月娥的道歉。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盛华在香港为我们所发来的最新反应和报道。那么，香港政府强力推动逃犯条例的修订，导致了反送中的浪潮席卷全港，一国两制也再度受到了高度质疑。稍后回来，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前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的创办人李怡先生，还有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威正教授，将要和您共同来探讨港人齐心反送中，一国两制是否走进了死胡同。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日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
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为多次欺骗，
都在我们面前贸易战更加更加的被
亚洲人的色彩，
我带上科技风
光的前任的女儿。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Silk Road.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re young, you have a new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n education.
Tight-knit, the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天召开记者会，就逃犯条例修法所引发的争议向市民正式道歉，但是她拒绝下台，也拒绝撤回法案。香港民众连日来的抗议和诉求是否得到了适当的回应？与此同时，林郑月娥也承认未来管制香港会有困难。实行22年的香港一国两制能否抵挡港人民意的一再冲击？有评论认为一国两制败局已定，也有评论说一国两制的框架不会改变，香港抗议者的斗争任重道远，战役才刚刚打响。22年后，香港的一国两制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北京有没有可能会取消一国两制，直接治港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今晚节目的是前香港90年代杂志创办人、时事评论人李怡。李怡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王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李先生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李怡先生。李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关注了今天下午4点林郑月娥召开的这场记者会啊。那么我们来看到他有几点重要的这个声明。第一呢，就是他向香港市民做了一次真诚道歉，并且他说针对这一次的大游行所引发的民众不满，他个人要负很大责任。但是呢，针对抗议者所提的几点重要的诉求，比如说要撤回修法，他只是重申，林郑月娥重申只是暂缓修例，他没有提到是否撤回。那么他提到了未来管制香港存在困难，拒绝下台。另外呢，对于是否会撤回，对于游行暴动这样的定性，他也没有表明。我想请教李怡先生，您怎么看林郑月娥今天记者会的相关的说明？您觉得香港民众能够接受他的道歉吗？
我觉得他5个诉求都没有回答嘛，就是游行提出来的5个诉求。第一个就是撤回这个修订逃犯条例。第二个就是对这个6月12号示威者那个暴动这个定性。第三个呢，就是释放和不起诉所有被捕的学生。第四呢，就是对警方使用过度的暴力要加以这个承认跟那个检讨，或者是要对他们进行要。甚至要这个检查。
是。
第5呢，就是要林郑月娥下台。这5点他都没有讲嘛，所以我想是不会，香港人不会收获了。
嗯哼。
我认为是他这个几个今天的表现，他所谓道歉呢，他连鞠个躬都没有嘛。他上次那个选委选他出来，他向1200个选委还鞠躬啊。这次向全香港市民道歉，他连鞠个躬都没有。从头到尾你看他整个表现非常傲慢的，还是，所以我想是，应该是要他下台的声音更加响，
嗯哼，
啊，更加响彻，
是，
很难，不太容易撑下去。
嗯，所以李先生，您觉得接下来香港再度发动这种大游行的情况依然存在，甚至有可能有更大规模的游行，是吗？
我觉得再大规模可能也很难了，因为已经上次已经超过200万，200万这个数字是很大了。因为这个，因为已经包括几乎包所有的人了， 你除了那些要开工的、要上班的、要出外旅游的小孩子、老人，那700万人口的200万的是很大的数目，所以我想要超过这数字很难。另外一方面呢，上次游行是也有很多从大陆来的新移民，新移民的向来都是支持政府啦，支持建制派啦，投票也投给他们啦。但是这次他说，哎呦，我千辛万苦来到香港，让香港变成大陆一样，那我不干了，那不行了。所以他们也走出来。但是当这个条例现在所谓虽然没有撤回，但是已经就是暂缓了，就是说暂时搁下来，那他们就不会为了林郑月娥下台呀、啊，或者为了这个是否暴动啊、嗯，他们不会再出来，
不会继续抗争，
我认为不会，
嗯哼，是，
我都不会抗。那但是香港老百姓还是会有，大概是7月1号应该是相当大规模的。嗯，
好的，好，我们持续的关注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王威正教授，王教授，香港这可以说过去10天来的这个相关的变化吸引了全球的关注。那么今天下午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所做的这些表态，您觉得有可能弥补香港政府与香港最多民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吗？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香港未来政局的发展呢？
从一个外界的观察家的身份来看的话，我觉得经过了过去这些天的这些发展，还有林郑月娥她两次，第一次书面，第二次靠记者会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话，那照我们的术语来讲的话，她的道歉是 too little too late， 就是太迟了，而且太少。那么虽然说她并不是香港的市民直接选举出来的行政首长，但是他基本上来讲的话，还是要能够满足香港市民的这个的心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已经无法再有效的治理下去，那么就是叫做所谓的 lost confidence， 就是市民对他的话已经没有信心了。那但是要这个示威者诉求之一就是要林郑下台，这个的话也使他本人还有北京的话陷入两难。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工作确实非常不好做，一方面是要港人治港，他一定要是一个港人，但是不是一般的港人，而是能够听从北京上意，能够帮助北京这个好好统治香港的一个港人。另外的话就是现在香港这个市民争取这个自由和争取民主的这心声越来越高，那么短期之间如果说他就下台的话，应着这个示威者的心意要下台的话，会让人家感觉到说这个北京失了面子，其实北京已经失了面子，所以我觉得可能会看能够撑多久的话，就是说这个的话是让他这个有一点面子能够下台，但是说真的要再找一个合适的继任者，又能够得到北京的信任，又能够得到香港市民的信任的话，确实是非常难的。
嗯哼，是，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方面呢还继续的表态啊，对这个林郑月娥表示全力的支持，那么非常肯定她在香港的作为。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王威正教授跟我们谈一谈，既然我们提到了这个港人治港，还有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执行上的一些困难，我们就来看看一国两制到目前为止的发展。那么台湾这个报道者有一篇分析文章啊，他就提到，他说从这次港府处理这个逃犯条例的这种强硬的做法，其实就暴露了这是北京要直接治理香港的一种新的模式，然后呢引发了如此大的这个抗议的狂潮，恐怕也是北京难以想象的。那么他们也说，林郑月娥名义上是特首，但实际上是中共的台前发言人，中共在香港早已经抛弃了一国两制的幌子。我想先请王威正教授跟我们谈一谈，稍后再请李怡先生谈谈您的看法。王教授，请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前的话，对全世界也包括台湾这个发出了所谓的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呼吁。这个一国两制的话，在国际的历史上的话是没有先例的。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听起来还像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安排，但是我觉得一国两制的话，从一开始 就有很多内在的矛盾，因为他讲的那时候讲，因为那时候中国内地跟香港化的这个体制还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经济上，所以就说在香港的话继续实行资本主义，这个马照跑，舞照跳；大陆化是那时候社会主义才刚刚要进行转型、进行改革，所以是保障香港也保障大陆。但是他在政治体制的差异的话，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差异，他并没有讲清楚。因为虽然我们相信这个北京领导人那时候有可能会有这个要执行这个一国两制的诚意，但是他时间久了以后，他会发现说这两边的政体不一样，他会有意无意的会伸手进入来干涉香港的这个政治。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么22年以来的话，有很多大事小事都可以看到说，就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天平的话是越来越向一国去倾斜。那么甚至几年前的话，有一个中国的学者，他在宪法上阐述，就是说这个香港的这所谓的自治权，就在两制下面自治权的话，全部是来自一国的。那你可以看，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过去这些年的话，很多看起来是相当好的一个借口，但是最后的话都会向一国倾斜。比如说董建华的话，他要求这个中国人大的这个常委会来做判决，就是说香港的男人跟这个内地的女人所生的这些孩子的话，他们在香港到底有没有居住权啊？然后这个香港的这个特首的话是否要直接选举？然后这一次的话，这个逃犯条例的话，他是说目前的话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等等，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大小小事。要在前一阵子的话，就是高铁的话要一地两检等等，但是香港的人他们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这个像是在切这个萨拉米一样，一片一片切走之后，久而久之的话，就是香港跟的大陆的这个政治体制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如果说大陆直接来统治香港的话，那我们就要问说是不是比这个一国两制更好。大家可能还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就是说香港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在山东还有两个殖民地，一个叫做烟台，一个叫做威海卫。那个时候的中国拿回去直接治理的话，但现在的话就没有它的独特性。所以香港的话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实验，对中国来讲的话，它的声誉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说它要直接治理的话，我觉得它等于说对全世界的那个的这一个承诺的话就加以抛弃。
是，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李怡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谈谈。昨天我们在电话上也稍微聊到了，就是说这个一国两制22年后在香港可以说已经变了模样。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这次的反送中抗议是否真的有可能会让北京重新思考一国两制，甚至像刚刚王教授所说的，干脆取消一国两制，直接进行直接治理一国一制呢？
我觉得这样子啦，这个22年呢，因为根据基本法第22条呢，是规定了中央各部门所属各的部门、各省、各自治区、各市的政府部门不能够干预香港自治范围里面的内部事务。那么，如果是中国22年来都遵守这一条的话呢，那香港是没有问题了，一国两制。但是它是不断的破坏，不断的干预，不断的干预香港这个情形的话呢，那实际上呢，政府的高度自治权跟那个立法会呢，那个独立的立法权呢，也都慢慢丧失了。那现在我们最重视的一点就是说司法的独立。很多外国人觉得香港好像还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还有司法独立。那司法是香港的那个整个制度的一个基础基石，可以这么说了。那个逃犯条例这个事情呢，是在1992年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时候就定下来的，当时中国也同意逃犯条例。整个条例呢，在法律上已经规定下来，97年也规定下来，香港可以跟其他的国家啊订立一个逃犯互相引渡的那个条例，香港也可以跟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区 单独的进行一次自由引渡的逃犯条例，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他所属的地方除外。也就是说，这个条例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说不能把逃犯引渡到中国去。
嗯，
那如果这个条例这个东西呢，等于是一个防火墙，也可以说是香港司法的一个定海神针。如果你把这个拔掉的话，那不得了了。那比如说我在这里写文章，那大陆有一个哪个网站呢、啊，转载了一下，他立刻就可以要求香港说这个人呢、啊，这个妨碍国家的这个啊安全啊，要求引渡。那政府没话说的，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特首说违背中国的意志，
嗯，
不同意的。那我也不相信林郑会这样做，所以呢，就是这一来呢，就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真的逃犯的问题，而是所有香港人的问题。比如说一个货车司机，你要到大陆去走走的话，开车过去的话，你总要带点东西嘛。他如果突然间有一个法院告诉你说，来香港是要引渡他回去，说他是个走私，那你怎么办？
嗯，
所以这个呢，你要只要一个，其中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无论是香港本地人或者新移民，大家都看到很清楚，中国的司法是不独立的，中国自己也声明，司法是要接受党的领导的，
嗯，
也不断的说，西方的司法独立是一定要，不能够在中国实行。那这样的情形下面，所以才引起了香港所有的人起来，对，所以这个呢，是对一国两制是最基本、最根本的破坏，这其他都不讲了。
嗯哼，是李一先生，我想继续针对您刚刚谈到，我们知道，实际上在2017年的时候，习近平当时在香港这个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上，他曾经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他的说法是碰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所以实际上这几年来，北京方面确实也注意到了香港这种强大的民意反弹。那么您认为是不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民意的反弹，导致了北京方面决心要加紧、加快的来控制香港呢？
那是看你怎么说了，很可能是中国要加紧控制香港，所以才引起民意反弹了。
嗯哼，
所以这个是因果的问题了。那如果你说因为他不断的控制香港，要控制香港，而民众反弹使他更想控制香港的话，这个说法是不是说不过去了？那等于说我们乖乖的在这做奴隶最好了，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嗯，
这个说不过去了。是首先是他是先破坏了一国两制，他要不断的干预香港的内政、内部事务，啊，他要在这里享有更多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面，那香港人忍受不住才起来反弹了。
嗯，
你想在一开始，1997年回归的时候，那香港人没有什么反抗意识。
对，头两年好像情况还好。嗯哼。
为什么有反抗意识呢？反抗意识不是我们想反抗，所以他压力来你就不能不反抗。
嗯，
是这样子。所以你这个东西呢，你要不能倒过来，所以我们反抗了，所以他更加要加强，那不能这样讲。
嗯，
这样讲的话，那不是说我们乖乖的大家做乖孙子最好了，做奴隶是最好，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好的。
这样子的状况呢，就变成是将香港的人变成大陆人一样了。
嗯，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请两位嘉宾也来谈一谈香港这次的反送中抗议游行，也让一国两制再次受到了高度质疑。那么在台湾也引发了一些反应啊。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的探讨。不过我们想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谈谈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看看这位网友，这是署名叫 Chris 黄的这位网友说，87年邓小平曾经说一国两制50年后没有变的必要，他应该是希望大陆落后的制度会向香港先进的制度来逐渐看齐。可是现实是大陆落后的制度强行要求香港先进的制度来向大陆看齐，所以一国两制已经走向了邓小平所希望的相反的道路，走入了死胡同。 那么下面这一位持不同看法的这位网友呢，署名叫 Pick Drew Mai 的这位网友说，香港是个很自由的地方，自由到很多的罪犯都跑来避难，把香港当成避罪天堂，现在政府要立法引渡条例，这对犯罪分子不利，所以要不择手段去反对，他们出钱利用无知的学生和市民去反抗，包括使用暴力，任何人如果支持这些示威，就等同支持那些犯罪分子。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还有这位网友署名叫 Mark Grant 的网友，他说大中华区有三个主要趋势的博弈，那就是大陆是否会北韩化，香港是否会大陆化，以及台湾是否会香港化。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这位亩产九千万这位网友，他说呢，香港这次反中可以说意义深远，不但让小英成了最大赢家，也让台湾各界人士更有勇气站出来对中共说不，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也基本终结，香港民众用团结和勇气捍卫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为台湾人民做出示范，只要团结敢于发声，中共也只是一只纸老虎。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先请这个王威正教授来谈一谈，确实刚刚就像网友所说的，这次反送中有人说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成果，那就是反对一国两制现在成了在台湾这个选举各派的一种政治正确了，这个双方都在反这个一国两制，所以民进党总统蔡英文的声势是扶摇直上。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反送中，那么把香港的一国两制在台湾所进行的这种反宣传呢？
首先，台湾的朝野对于一国两制的这个质疑的话，并不是今天才有。事实上，在1997年香港移交之前的话就有，因为那时候很多国际人士把香港跟台湾来相比，认为说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在香港做好一个示范的话，或许对台湾问题的话解决，这样的话他们不需要这个地方不会有冲突或战事，或者这样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但是从一开始，台湾的朝野就讲说，香港不等于台湾，台湾的话是中华民国的所在地，然后他有他自己选出的这个总统，然后有他自己的宪法，还有一个完全这个独立的这个立法机构啊和司法机构等等。那么现在的话，这个最近几年，就是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于台湾的这个压力，在外交上呢，在经济上的压力的话，也是增加很多。今年元旦的时候他借着这个告台湾同胞书的40年的时候，做了一篇演讲。那么他把这个九二共识就讲成说是统一，然后统一的话现在已经变成是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的话，就是说统一的话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在这一国两制底下的话，台湾可以谈所谓的台湾方案。那这个的话对于当时这个才经历过这个11月24号，去年11月24号九合一地方选举大败的这个民进党，还有现任的这个总统蔡英文的话，等于给了他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因为小英他很快的就抓住，就是说你看看，如果现在谈九二共识的话，就等于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话再加上最近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就等于说是香港可能会内地化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在我觉得这样一个结果的话，就是使台湾的这个言论市场的话有窄化的现象。那么1月11号台湾马上就要进行总统大选，现在在这个竞选的这个过程中间，我相信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主要的政党的这个候选人，他会甘大不为的，而还在继续讲说要跟中国大陆修好，或者是九二共识等等。所以这个言论市场确实有窄化现象。
嗯哼，是。但是王教授，您提到这个言论的窄化，我们不可否认，在台湾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个推崇所谓的一国两制。最近呢，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这段视频，我们现在放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这是台湾的媒体人黄志贤女士，她最近呢，在中国当局所主办的一个海峡论坛，这个论坛上面说呢，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台湾最光明的未来。我们来听听黄志贤女士是怎么说的。
我当然支持。两岸要统一，我们要和平统一，我们要一国两制。
好，我想请教李怡先生。李怡先生，您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政治情势可能也有一些了解和观察，您怎么看待这次香港的这场反送中的浪潮在台湾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在台湾仍然有一些部分人士是如此的热衷于一国两制呢？
热衷一国两制都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了，因为他有利益牵涉进去了。我觉得这次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全球性的。
嗯哼，
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香港自从97以来啊，这么样受全球的媒体的关注，也受到各国的那个领袖的关注，包括马上就要发生的 G20， 就是在大阪举行的，那美国国务卿也说了，Donald Trump 会跟习近平当面讲香港的问题。那面对着这种压力下面，香港这次的暂缓这个呢是一个让步，但是这个大规模的示威呢，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一个事实，就是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就香港不是中国，大家都清楚了，香港不可能是中国。那虽然它是已经回到了中国的主权上面，但是香港人不接受这种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面呢，不是说啊台湾有几个人跑到大陆去讲讲话啊，讲讲这个拥护一国两制，他就可以得到台湾人的信任的。你要来看全世界那个趋势啊，全世界的趋势都认为这个一国两制，至少一国两制在香港是一个相当失败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境下面，那我认为台湾是任何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如果他说支持一国两制的话，那他就死定了嘛，差不多已经不可能选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在台湾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
嗯哼。
另外呢，我觉得台湾有很重要的保障，就是他民主制度是不会回头的，他不可能说现在我不要民选了。啊，现在又怎么委任呢？它不可能的。那其实这个民主这个制度本身呢，也是台湾一个稳定的一个基础了。你可以不满意民进党，不可以满意国民党，你可以轮换，但是你选上了，你老百姓就要自己负责，然后你下次就不要把它再选上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整个东亚的那个局势，很肯定是美国已经是觉得应该是对中国是采取了包围政策，然后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据点。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国际形势下面，在台湾的民心上面，然后在香港这次的这个整个的反应，民众的反应方面，那我觉得不可能嘛，不大可能在台湾有哪一个候选人说，哎，我要主张一国两制？我觉得这个几乎是异想天开，不可能的事情。
嗯哼，那么李怡先生，也有人担心，或者也有人提出说，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如此的失败啊，那么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激发了港独或者台独的这样的相关势力的发展，您又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评论呢？
比如说1997年他刚刚主权转移的时候，香港没有什么人主张港独了，很少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会有主张港独呢？是因为中国不断的破坏了自己破坏了一国两制，自己把那个干预的手伸到香港来，而且不是暗中干预，现在是明干预，就从暗到明的去干预。那另外呢，就是香港也是没有，一般人的生活也是更差了。
嗯哼，
觉得没有自主。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面呢，而且呢还有就是，各种抗争活动都被这个香港的那个在中共的指导下面的香港的政府给压下来。所以在这种在这种情形下面呢，我就觉得这个，如果不是中共不断的干预香港的 民众的自主的话，
嗯哼，
干预香港的自治权的话，那我觉得是现在是没有人会提倡港独了。那如果现在香港有人提出港独，或者越来越多提出港独的话，那我觉得提出港独的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罪过啊。这中国领导人应该感到自己有罪过。
嗯，好的。
所以这个事情是要怎么看？但倒过来看呢，你不能说是我们主张，我们没有主张过。
嗯，
那现在你逼他们非主张不可，你把所有的那个民选啊、民主啊的全部压下去，那他怎么自主啊？
嗯，好的，谢谢您。
没有什么别的出路。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相关讨论。谢谢李健。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伊瓦昌的网友说，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是错误，很多英国朋友都认为这是沙切尔夫人的错，轻易的相信邓的什么一国两制保证，他根本就不了解共产党是怎么起家做大的，盲目的就把美丽的香港归还独裁体制，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能饶恕的政治错误。港人的抗议看起来虽然是赢了，但共产党的权术从来都是会玩阴招、玩秋后算账的，香港人又该如何防范呢？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读史悟道的这位网友说，我建议香港同胞见好就收，不要被他们授之以柄，天佑香港人民。还有这位署名宋义汉的网友说呢，中共要送中条例的恶法损害自由民主的香港，中华百姓都应该联合起来给中共送中，这次勇敢的香港民众绝不要退缩，一定要林郑月娥下台，给中共一个不敢欺的自由香港理由。那么下面这位署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他的看法是，我觉得会维持一国两制还是变成一国一制，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态度和施压的力度。而这位署名 Fresh Sun 的网友说，林郑连向三无市民派4000元都搞不定，执行力绝对有问题，一个连派糖都派出火的行政长官，你还能要求什么呢？下台才是林郑负责任的表现。这位署名 Eva Lai 的网友说，一国两制走进死胡同，这是因为只重一国不重两制，当时讲明中共只管外交和军事，现在事事都管，连教育也要管。还有这位署名叫陈红梦的这位网友啊，他说，这个给台湾支持与中国统一的人狠狠地敲上了丧钟，此前中国经济好，大家都羡慕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争让台湾人民看到中国经济的脆弱，而中国对香港的严格敲打，铜锣湾事件、萧建华事件，台湾有谁想要回到以前白色恐怖、台湾警总特务的时代呢？那么几位网友啊，都有他们的这个非常有力的一些看法。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请王威正教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我们提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发展，还有这个这几年来的一些变化。那么实际上呢，也有人提到说，香港这次的反送中的抗议在全球，刚刚李怡先生也提到，它不仅仅是对台湾，对全球都有可能带来影响。在《纽约时报》上有这样的一篇文章在最近发表，叫《香港与自由民主的未来》。文章里面他说呢，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本来是应该遵循一国两制的原则，但是与任何形式的多元化一样，这个原则对北京构成了根本的威胁。报道里面提到呢，1989年小小的西柏林只是因为它的自由就参与推翻了当时看起来强大的东德政权。我想请教两位嘉宾，先请王威正教授谈谈您的看法，这次的反送中的力量是否有可能给整个中国甚至全球带来类似的巨变呢？
您刚才引述的那篇文章提到西柏林，这就让我想到我自己去西柏林的一个经验。我第一次到德国，到西柏林，那是1988年，那时候大家还记得冷战还存在，所以我从西德进入东德的话，要经过这个东德士兵的这个铁路火车上的检查，然后到了西柏林的话，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孤岛，但是它是在共产主义里面的一个孤岛。然后我那时候还有柏林围墙，所以我爬到柏林围墙上跟这个东德的士兵高喊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这个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他们在一个孤岛里面这个演奏曲这个自由的这个音乐。那么冷战的结束的话，不能不说这个西柏林，小小的一个西柏林，当然是有国际支持的一个西柏林，他对这个共产主义一个存在的话，就是一个威胁。刚才谈到这个一国两制，他逐渐的这个失色的话，我觉得 归根结底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自己本身它是一个一党专政的一个政体，它并没有这个直接治理这个跟它政体很不同的民主的自由的政体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退而求其次的话，它应该是能够尊重他对这些政体的一些承诺，就是说建立一些防火墙让他高度的自治，但是他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所以很讽刺的就是说在英国治理香港的时候没有港独，现在反而是中共他逼得越紧的话，才有一些这个港人的话，他恨不得说自己能够独立，但是我们也知道他独立不了。那如果再讲到什么疆独藏独蒙独或者台独的话，说真的就是因为这个中央政府不行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当初有人认为说香港移交给中国的时候是希望说香港能够对大陆能够进行，就是说能够采取一些能够进行一些这个正面的一些变化。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好像是大陆改变香港比较多，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这个自主的话要是值得全世界的这个共同的关注，特别是在港台之间的话要互相的支持，因为他们的命运的话是相连的。这样子的话如果香港能够存在下去的话，对于将来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才有希望。
李毅先生，您的看法呢？反送中的力量有没有可能带来这样的巨变？
香港本身的力量呢跟中共的那个中国大陆这个力量相对呢是相当悬殊了。
是，
那所以我们即使200万人出来走出来的话，对中国来说他也觉得是小 case 了，他也不觉得是什么大不了。但是这次重要的地方呢，就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大家都关注，哎，如果美国跟中国跟香港有引渡条例，那香港要求美国在美国的一个罪犯引渡来香港，那美国按照这个引渡条例不能不遵从啊，但是他不是引渡来香港，他是直接送到大陆去哦。那我想美国一定要取消这个引渡条例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关注这个事情啊，就是把一个香港的这个司法的定海神针呢给拔掉。这个事情呢，是我不认为是林郑月娥自己的主意，我认为是中共的主意。所以你即使叫林郑下台的话，那你换要中共指定另外一个上去，那也是一个怪兽嘛，不可能是一个正常为香港人服务的人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反而他留在那还好一点，因为他现在已经很弱势了，没有人支持了，那还对付他还比较容易一点。
是，好，我们再来看
在这种情况下。那对大陆来说呢，当然大陆现在我看有些网民呢，他也说是香港是他们的保持香港人避免一个有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呢，很可能是大陆人的那个最后的救命草。
是，
但是我不认为大陆人很多都会这么讲，所以我觉得对大陆的影响也不会是很大，反而是现在最重要的能够使香港能够保持自己自主性，能够保持一点给香港老百姓给香港市民支持的，反而是说实话真的就要依靠国际的势力了。
好的，我们再来看
中国认为这是万能的。
好的，
抱歉，就是力量就是这样的了。
好的，谢谢李先生。我们赶快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网友评论，非常的踊跃哦。再来看看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Absalom Lee 的网友，他说：“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后，港澳台西藏新疆都不会再有所谓的抗议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专制不除就不会有真正的稳定。”这位署名 Edwin Chen 的网友说呢，香港人是中国人的骄傲，请继续努力，但不要轻敌。中共仍然拥有军队，可以对香港实施暴力镇压。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一国两制就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一样，韬光养晦的潜台词就是说养好了，中共就会回到共产道路上来与美国摊牌。 一国两制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部分也是这样。从香港回归开始，中共就开始渗透香港。习近平今天公然结束香港的司法独立，是符合共产党性格的必然会发生的悲剧。而李明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一国两制本来就是一个欺骗的开始，香港人太天真，共产党本来是暗的，现在就明的来了。但是共产党没有预测到的是香港人的团结，几百万香港人的上街抗议是让共产党没有办法预测到的。接下来共产党会慢慢的会抓人，香港人应该一鼓作气达到诉求目的，千万不能与共产党谈判。那么几位网友呢都有他们的看法，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最后剩下三分钟左右，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啊。我想先请王维正教授也来跟我们谈谈。最后我想引述这个德国之声在昨天有一篇署名的评论文章，说一国两制还是一球两制。他说在谈到一国两制的这个时候呢，范围应该要远远超出这个范畴，因为反送中事件它关系到的其实是一个威权反自由的中国政体与重视权力自由和协商的全球政体是否能够同行并存的问题。所以我想节目最后就请王维正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说这是到底是一国两制还是一球两制，一国两制的问题是否在这次的反送中抗议里凸显了呢？
是，我想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见微知著啊。本来的话一般人对于香港的这个关注的话，也就是说好像从一个香港对英国人治理的一个会生鸡蛋的一个母鸡，移交到一个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就是港人他事实上他也没有决定权这样的一个过程，感到有点伤悲。但现在看起来的话，这其实这个问题更大，因为中国它崛起了之后呢，它并没有改变，并没有像西方想的变得更民主、更自由、更尊重人权，反而是在输出它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和它的政治体系，透过所谓的这个硬实力啊等等。所以香港的这个继续的高度的自主，还有台湾的这个独立存在的话，我觉得对人类来讲的话，是可以说是你可以把它看成说一个自由跟一个专制的这是一个对视。如果说香港没有了，台湾没有的话，那我相信对于中共这所代表的这个主体的这个专制势力的话，会更加的扩张。
好的，一分半左右时间，同样李怡先生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我同意这个德国之声的看法，一国两制这个事情呢，现在扩展到一球两制没有错，因为香港呢就是一个人民的个人的权利最大化的一个社会，中国大陆呢是管制者的统治者那个权力 power 是最大化的一个社会，那这两者基本上是不相容的，一个是专制的体制，一个是自由的体制，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面呢，就是说我希望这个一国两制的问题真正能够扩大到全球去讨论，是不是可以在一国下面可以存在着两制，还是说全球都应该在这个两制当中做一个选择。因为如果是没有自由啊，那在专制体制下面的话，那就是人就是奴隶了。那么你要是让一个人都变成奴隶的那个权利来管制，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实现一个个人的权利，我讲那个权利是 right， 个人的权利最大化的那个社会的话，基本上是他不会容许的，他不会，他一定会慢慢会侵蚀过来的。问题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太小，我人太少，相对于中国来说，那个我们是力量是比较悬殊，所以我是真的希望是说能够是造成一个全世界都去讨论这个一球两制这个问题，这样子的话呢，反而是对香港是一个最好的保护。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香港的李怡先生，还有王维正教授，感谢二位今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今天在网上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在 G20 的峰会前夕，习近平要访问平壤，朝鲜这张牌到底有多重？也欢迎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